据说这贺年堂从明朝的时候就有，说门前的大匾还是严嵩亲自给写的，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，无凭可查。总而言之，这买卖已经二三年，这是真的，所以来往的人跟他们都比较熟悉，这老板也爱交朋友。就这样，各地的人来了，跟老板一打招呼，老板热情接待，端茶捧烟，哎呦，大伙说说笑笑，就像什么喜事一样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当肃顺的行程还没来以前，不少人大发议论呢、啊。哎呦，讲的这个热闹。其中有个人是开茶馆的，这人姓万，叫万国华，人送外号叫万事通。哎呀，古今中外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，什么名人轶事，上至国家，下至私人，哎，这消息他非常灵通，人们就以他为中心，向他问了不少事儿。他这块晃着脑袋，撇着嘴，给大伙讲着。他正讲什么呢？众位，今儿个本来我挺忙，不过要看肃顺掉脑袋，我是非来不可，宁愿我这茶馆关几天，我也乐意。为什么呢？这肃顺这小子坏透了，拍拍脑瓜顶，脚底下冒能，你说这小子浑身上下没点好地方，今天他挨刀真是大快人心呐、啊！我倒要看一看这个卖国的奸贼是什么样的下场。我众位，你们知道他什么历史吗？
哎，不知道。
正要请示你大爷呢，我说他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说起他来，从娘胎里头他就不是个好种。他爹那个老郑亲王也他妈不是东西。我可听人家说呀，他68岁那年妻妾成群，结果那天朝见天子，坐车往回走前，冷不丁钻胡同，看着一个姑娘，那姑娘才17岁。他一瞅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这老东西就动了心了。回到府里头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后来挖空心思想了些缺德的办法，结果啊，把那姑娘她爹给定了个匪盗的罪名，用张片子送到刑部大牢，这人也被砍头了，就是在这菜市口砍的，后来把人夹鼻子夹外人亡啊，娘两个走投无路，还有用金钱收买，据说花了3200银把这姑娘买到他府里头，立鼻子成了亲。哎，这姑娘掉进无底的深渊呐，转过年来给他生了个小子，这小子一下生就大白脸三角眼，你们猜是谁？谁？就是他们这肃顺。这下子自从他长大成人之后，是缺德事他都干到了，脑袋瓜子血个尖往里头钻。他没得着正亲王的爵位，但是他会爬，数年之间他居然爬上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，掌了大权了。大清皇帝在日，受了他的迷惑，他没少给出坏主意啊！我还记得3年前，你们大家都清楚吧？考场一案，那大学士伯俊身为主考官，你说人家伯俊伯老爷怎么的了？哎，就受了肃顺的陷害了。哎，万老爷，究竟那伯俊伯大爷那为什么呢？哎，你们怎么不清楚呢？是这么回事，这伯俊呢官拜大学士， 咸丰皇帝叫他当主考，说起来这个事儿是咸丰八年的事儿。在考场之中哪里人没有啊，那些举子干什么的都有，其中有个唱戏的，这唱戏的名叫建童，当初啊在台上卖过艺，后来也不怎么这戏不唱了，非要念书不可。你说他能有学问吗？可能啊，就给这伯俊伯的老爷送了点贿赂。这伯的老爷呢也爱小，结果就受了，就点这个唱戏的当了个翰林。说这个事儿在本朝司空见惯，不算什么新鲜。哎，偏偏这个事儿叫肃顺之登，他在皇上的面前左一本右一本，本本往上顶，说按照祖宗的规定，考场之中徇私舞弊应当是死刑。那咸丰爷人家舍不得，但是架不住肃顺一劲儿给吹风，后来咸丰爷没有办法，御笔亲题，这才判了伯俊的死刑。那时候我也来看热闹来了啊，可热闹了，我就看着你伯俊大学士坐着煤棚的金胆车，前仆后拥的到了半截胡同的官厅。你别看刑场摆上了，人家伯俊伯大爷谈笑自然。这万事通刚说到这儿，旁边人不同意了，你别穷白话，要掉脑袋还谈笑自然，那来你真少见多怪，你听我说呀，他有个原因。伯俊呐，人家是当官了，对国家的利率那太熟悉了，一算计自己的罪啊，掉不了脑袋。皇上呢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势，虽然说到刑场来了，皇上肯定还有招旨赦免，一会儿赦旨一下照样回家。可那阵我看见了满朝文武尚书四郎一大群呢，陪人家伯俊大学士在这谈话。后来你们猜怎么样啊？后来怎么样？坏了，事情有变化了，来了两辆轿子，头辆轿上下来的是刑部尚书赵光，那赵光满头大汗，手捧圣旨哭着进了官厅，见了大学士伯俊就说了，坏了，皇上御笔亲批呀，非砍不可呀。当时我还记得，把伯俊吓得当时那脸就变色了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。你说这事儿是谁干的？就是他妈这肃顺。本来皇上不想处伯俊的死刑，到了最后的关头，咸丰爷手拿着御笔一个劲儿的哆嗦，不乐意批呀。但是肃顺这小子一力在旁边坚持，咸丰爷没办法，一狠心，这才给批了，亲笔勾决。咱这还不说，我没说来两辆车吗？头辆车是刑部尚书赵光，肃顺这小子坐的第二辆车，三角眼瞪瞪的，抱着圣旨进了官厅。明明他要害伯俊，结果见着伯俊又行礼又哈腰，说说笑笑。哎，诸位你们听听，就冲这一手，这小子坏不坏？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，阴损毒辣呀，表面是好，暗里就是中刀子。这肃顺就这么个家伙，结果伯俊大学士身首一处，就死在这菜市口了。哎，现在算来三年了，这肃顺做梦他也没想到，三年之后他也在这地方掉了脑袋。哎，我说诸位你们听听，这是不是有报应？哎， 所以今儿个我是非看这热闹不可。
对
对，说起来他妈哄抬物价，现在老百姓吃不好喝不好都跟他有关系。
多少年
洋鬼子进北京那年，他保证皇上跑到热河都是他出的主意，这种东西就应当把他剐了，砍他是便宜。哎呀，你说这帮人嘴牙吐着白沫子，这顿白毁。他们正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在人群里头有那么一个人脸沉沉着，一语不发。等他们刚说完，这人才说了一句话：哼，众位，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。我想肃顺也是当时的大才，不能说他一点好事也没办。这一句话坏了，捅了马蜂窝了，众人无不怒目而视。一看这人能有四十多岁，白脸黑胡，戴着缎子帽垫，穿的挺绅士，干什么的不清楚。有人瞪着眼睛指手画脚：我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肃顺是叛逆的大罪，今天掉脑袋人心大快，你怎么还说他好啊？他哪好？你说他哪好？要揍这个人，在贺年堂的掌柜里看不好，他认的这个人，这人是个户部部的主事，那也是六品官啊，今天化妆改扮也来看热闹的人。咱想这要打起来，我这买卖还开得了吗？赶紧过来给劝。哎，众位，哎呀，众位，这何必呢？我们都是闲谈，你怎么看，他怎么看，这玩意儿都随便，不能强求一致。来来来，和气生财。别，说着就想请这个主事上后屋去，这主事还来劲儿了：不，我非要把话说清楚。众位，怎么刚才我说那话刺耳，你们听着别扭啊？就别扭。你不是说吗？啊，苏苏有好地方，你说说好地方在哪？哼，那我就说说。这人说完了，看看周围，我请问，咱这有奇迹的人没有？有没有满人？大伙互相往周围看看。哎，真没有，一般的都是回汉两教的人，没有。哎，没有奇人，那我就说，我认为我举一个例子，这肃顺是不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？哎，但是他不像是奇人，他不护短，他平常老说奇人最没有出息，好吃懒做，都想升官发财，不能给国家办事儿。他就上了一本不准重用旗人，要重用汉人。我在场的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？哎，咸丰爷提拔了多少汉人？咱举个例子说，两江总督曾国藩，江苏巡抚李鸿章，四川总督骆秉章，哪个不是汉人？那都是肃顺提拔起来的。就从这一点，他虽然是个旗人，不袒护旗人，你说重用汉人，这对是不对？不，这也错了吗？他们不，哎，还真有这事儿啊！大伙鸦雀无声。这主事接着又说，我再举个例子，那么肃顺自从当了户部尚书，是办了不少案子，也罚了吴语字钱号，狠狠地整了这帮人。那么咱们大家说该整不该整？这帮人哄抬物价，把铜钱全藏起来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国库空虚，钱都跑到私人腰包去了。那么肃顺就反对这个事儿，罚了他们。 把钱都拿出来，物价稳定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不，这算不算好事儿？
哎呀，这不，
哎，也真有这事儿啊！这俩例子把大伙堵都没词儿了。这主事还说，我再说眼前的事情。肃顺当了内务府大臣，专管这些奇人，克扣他们的烟粉钱、俸禄钱，这个不对吗？这奇人冲什么在家里坐着，天上就掉馅饼，伸手就管国家要钱了，好吃懒做，玩狗嫁鹰，给他们一年得花多少钱？肃顺当了内务府大臣，把这事儿给取消了，准备把这个钱积攒起来，用到国家大事上头，所以其人才都恨他，说他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，恨得他牙长四尺。那么我们在座的诸位，这是何必的？不要人云亦云呐、啊！方才我说了，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，就在于此。当然了，肃顺是个好东西吗？这人专横跋扈也是不假。大伙正伸着脖子听这主事讲呢，就听外头一阵马蹄的声音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来呀，行车来了。大伙顾不得听讲了，连那个主事敲着脚伸着脖子都往人群里头看，确实来了一只马队，先把这个刑场给包围，后边来了两辆车，他们认为肃顺来了。等看清楚了，不是，头一辆车上坐着惠亲王年森，二辆车上刑部尚书赵光。两个人下了车，先来到半截胡同的官厅落座吃茶，等候肃顺的行车。这么大个举动得有亲王参加，可这俩人等坐下之后，抬头往刑场一看，就一皱眉，怎么那么多人？这样出事怎么办？尤其刚才恭亲王还有吩咐，谁要出这事儿，那吃不了兜着走。可咱俩坐下刚喝了碗水，刑部里头的疲劳厅主事到里边来请示来，说如果肃顺来了，对待他应当怎么办？惠亲王把桌子一拍，糊涂，我这事儿还用问我吗？肃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，死有余辜，还要老老实实挨刀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肃顺敢于大放厥词，这小子敢折腾，就狠狠地给我打，打折他的双腿，敲掉他的牙，明白吗？
是。
这疲劳厅的主事心里算有了底儿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肃顺的行车来到了，是老牛驾辕拉的车，挂着个铃铛，当当当当，叮啷当啷当当。在这个车的周围，全都是刽子手，另外还有一队番兵，各拿刀枪，瞪着眼睛尖压着，在老百姓人群中穿过去，来到刑场。那个疲劳厅的主事一看来了，吩咐一声把车打开，人们往上一闯，把车子打开，解开绳子，把肃顺架下来。现在肃顺是五花八绑啊，本来他又胖，个头又高，那绳子都勒到肉里去了。一直来到刑场的正中，站着。肃顺站好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那主事发脚如飞，又跑到官厅请示二位监斩官，说犯人已经押到了。两个人站起身来，来到监斩台上归坐，看了看肃顺。惠亲王当时传下话去，遵照圣旨，马上行刑，
马上行刑。
一传下，老百姓啊一个说话的都没了，别看那么多看热闹，鸦雀无声，人们全都瞅着肃顺。哎呦，肃顺这阵可来了劲儿，冷不丁的好像大神附体一样，一蹦多高啊，圆睁二目，咬碎钢牙，冲着皇宫大内和周围他就喊上了：西太后，小兰儿，鬼子亮，老主尸体未寒，你们竟敢打倒顾命八大臣，篡改遗诏，列祖列宗有灵，绝不能饶你们呐！我肃顺虽死，变成厉鬼，我也得跟你们算这账。兰儿，你今天当了西太后了，你他妈是什么出身？他还想往下说，旁边过来一个当差的，把手抬起来，啪，照肃顺就一个嘴巴，马上把他的嘴给他捂住了。又过来一个小子，拿着铁尺，照肃顺的后腿，啪，就是一铁尺。肃顺有生以来也没吃过这苦头，把他疼的大汗珠子往下直淌，两腿一弯，扑通跪到地下。这几个差人往旁边一闪，紧跟着刽子手过来。这刽子手身披大红，手中拿着明晃晃的鬼头刀。这小子姓魏，外号叫魏一壳。那要说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家伙手头漂亮，咳嗽一声，范真脑子就掉下来了，所以给他送个外号叫魏一壳。在他手底下死的人太多了，当然了，他是吃这碗饭的，职业的关系也不能宰备他。此时他把鬼头刀抡起来，往前一变过，咔嚓一刀，肃顺的一生这才结束啊。可他脑袋刚掉着，没等着刽子手收拾刑场呢，突然人群后的一阵大闹，哗，紧跟着有人喊了一声：众位闪一闪，我有急事让我进去。